早安，你好吗？欢迎收听老周的 Money Talk， 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财经。最近呢，台股创了19003点的新高，你赚到了吗？今天我们就要来聊一下哦，我找到中国股市不断破底的原因，还有呢，到底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一个热门的投资风潮？我会从最近几个股市的变化开始聊起。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三个重点哦，三个重点。首先，第一个重点就是我发现台股跟美股的涨幅呢可以说是领跑全世界。如果以疫情开始前作为起点的话呢，过去这4年多的时间，台股的表现实在是非常的强劲的哦。那但是我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哦，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个强劲的表现背后，到底你有没有跟上市场整体的涨幅呢？好。第二个重点，我发现了一篇非常详尽然后分析非常到位的文章，它解释了中国股市在过去这十几年的期间为什么会和全世界的表现脱钩，也和它自己的 GDP 的成长脱钩哦，它是一个非常到位，到位到我觉得有点太直白了哦，我替这个作者有点担心哦，他毕竟是在一个相对言论比较受控制的地方哦，所以关于股市关于财经这种经济非常敏感的时候，我相信这么直白的文章可能是有风险的，好，可以这样说。最后我会跟大家稍微聊一下10多年前哦，投资的风向不是这样的，热门与不热门的标的哦，或者说投资的整体的市场或者说区域和今天都有非常明显的差别哦，所以这三个重点我觉得可以来让大家检视一下你的投资历程，你的投资的标的，还有最根本的是你投资的心态到底是什么。好，首先就要先聊一下，如果从疫情爆发前算的话你有算过你自己赚了多少钱吗？哦，那我就稍微串了一下，我就觉得这个数据蛮有趣的哦，因为4年前的这个时候，2020年前的时候疫情开始爆发，然后武汉开始封城，那大概在2020年的3月份的时候，其实美股就是一波最严重的狂跌，然后整个3月份呢，全世界的股市是一个风声鹤唳的情况，特别是在3月10几号的时候，我印象中那个时候联准会把资金利率呢基准利率降到零哦，然后一口气降到零。那这象征着可能他们意识到一波疫灾哦，疫情的灾害可能马上就要来袭，可能会实体经济受到非常大的冲击。当然这个影响在后来的2年多中也得到了印证哦，死伤非常的严重，然后整个实体经济停摆，或者说有许多的行业急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在3月份的时候呢，全球股市跟着美股一起大跳水。我印象中3月10几号2020年的3月10几号的时候呢，道琼指数哦，就是几乎每天晚上台北时间的晚上10点左右开盘嘛，那我们也不需要做别的事情，就是晚上再发一则即时，就说哎，道琼今天又跳水了多少点多少点。我回头看哦，就是在3月16号的时候，2020年3月16号那一天呢，道琼指数最多的时候单日跌了3069点。然后在2020年的3月23号的时候呢，那天出现美股疫情以来的最低点18213，然后相当于它在3个月之内呢，从疫情爆发前，然后到3月中，3个月不到的时间，它跌掉了10000点之多哦。那当时的台股呢，加权指数最低是8523点，8523。差不多比现在大概少了10000点，整整少了10000点。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大家，问一下在收听本集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4年前的这个时候你在做什么？你的持股组合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呢？那从4年前到现在，你的投资绩效又如何呢？在最严重的跌的那几天，最恐慌的那几天，就是我提到的三月份那几天，你有勇敢买进吗？还是你跟大家一样一起恐慌哦，一起贪婪？最近很贪婪，4年前这时候很恐慌哦。那我老实说，4年前的3月份的那几个晚上呢， 我觉得我做了人生非常重大的决定之一，就是我非常勇敢的买进。几乎每一天晚上，我都在依照我原来的资产比例，自己设定的资产比例，股债的比例，在买进我的 VT 跟我的 BNDW， 然后买到我几乎没有现金了。那我当时虽然不知道这一波疫情到底长什么样子，因为我们没有人看过1918年的那个西班牙感冒嘛，西班牙流感，但是我只有一个很清楚的认知，就是有一天这个疫情总会过去，有一天人类会回到某种程度的正常的生活。当时我并不知道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我以为也许只是几个月而已，所以我把握了这个时机，然后就依照我原来设定的比例，我也没有再买个股了，我就单纯的买那个 VT 然后 BND， 依照我的股债的比例去配置。那回头想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决策哦。我并不是说当时的我是多么的睿智或什么，我只是觉得依照指数的配置，然后依照过去从金融海啸，然后包括欧债危机等等的大大小小在我的投资历程当中看过的经验，我觉得这应该有一天还是会过去的，有一天人类会克服这个考验，有一天人类会走出新的局面，经济当然也会走出新的局面，所以我就勇敢买进了。好，那从2019年底到现在，我跟大家说美股跟台股是领跑全世界的嘛，那它的涨幅到底是如何呢？我们举几个样本为例哦。首先第一个是 MSCI 的世界指数，然后第二个样本是标普500指数，第三个样本是台湾的加权指数，第四个样本是沪深300指数，第五个样本是恒生指数。这五个指数呢，从2019年12月底一直到上个礼拜五，就是2月23号，我就发现呢，他们之间的变化，表现最好的在这五者当中，表现最好的是标普500指数。从疫情爆发前的12月31号到2月23号2024年，它的涨幅是 57%。那台湾的加权指数呢，表现微微的落后一些些而已，它的涨幅是 56%。那全世界的这个 MSCI 世界指数呢，其实它涨幅也不少哦，四年多来涨幅是 41%。那相对之下呢，落后的就是沪深300跟港股了。沪深300指数在这过去四年多当中呢，又跌了 15%。然后港股的恒生指数呢，它就跌得比较严重了，它跌了 41%、因为毕竟它是一个资金港嘛，它是全世界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这个外资要撤退的话卖它是比较容易的，所以我们看到台湾跟美股它的表现在这一段期间是领先沪深300，也领先恒生指数的。那这刚好可以跟你过去四年多的投资绩效做一个比较啦，到底你做的怎么样呢？是符合指数的表现，还是落后指数，还是大幅超前呢？也欢迎你在留言当中跟我分享你的投资的经验。第二个要跟大家介绍的一个重点哦，就是我们看到了一篇来自三联周刊的介绍，它很详尽的分析了为什么过去几年中国股市的表现是相当积弱不振的哦。那特别是虽然说中国经济的 GDP 的成长率放慢了，但再怎么说它的 GDP 的成长速度还是在 5% 以上，那跟印度比，跟日本比，或者说跟美国比，跟欧洲比，它的表现都是远远落后的。那印度跟日本或许还可以说，因为汇率贬值的关系啊，因为外资涌入的关系啊，它的表现比较好。那美国呢，那欧洲呢，为什么跟中国股市的这个牛市跟熊市的比例都完全不一样呢？就 A 股常常是3000点上下这样子长期的震荡呢，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其实三联周刊呢，它的文章就仔细的分析了 A 股长期以来它是一个比较偏向企业融资这样子的市场。那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原来啊， 中国的金融业当中，或者说企业融资的需求当中，来自于银行贷款的比例太高了，来自于银行贷款比例太高了，高达 70%。 这一点跟已开发国家透过创投，透过资本市场的股权融资的比例高达 70%， 刚好是完全相反的。那如果说中国的银行体系当中又是以金融业以国有银行为主的话呢，那这些国有银行它基于一个比较稳定不希望放款被倒掉成为呆账的收益收不回来这样子的需求呢，它就一定会比较倾向把钱融给那些大公司，融给那些国资企业它比较不倾向把钱借给谁，借给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的中小企业。所以长期以来，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在中国融资困难是一个非常非常显著的问题。那这也是民营企业在中国挣扎求生啊，各路碰壁的过程当中一个很显著的压力跟阻力那反映出来的就是中国的金融业的融资结构是非常不合理的那为了改善这件事情呢，其实中国走在这个比较这个他们叫什么叫做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那在这个实验的过程当中，股市成了他们实验改革的一个对象。那不是说企业融资困难吗？不是说股权融资比例太低吗？好，那我们就希望能够提高企业的融资比例。然后呢，所以在这过去这几年当中呢， A 股的 IPO 的上市筹资的规模呢就持续的上升。在爆发贸易战的那一年2018年，这篇文章统计说 A 股的融资金额呢还不到人民币2000亿元，但是到2022年的时候呢， A 股的融资规模已经冲到了5600亿，四年之间从不到2000亿冲到5600亿所以几乎膨胀了一倍多。2023年呢， A 股整体的融资规模虽然降到人民币3600亿，但相对来说也还是比较高的，特别是不要忘记了 A 股的股市表现是不振的那如果说有这么多的企业筹资发行新股，那别忘记了 A 股的整体市场的组成都是些谁在当投资人呢？很大一部分是自然人，也就是散户。那如果散户基于一个比较不稳定，或者说容易短期买卖这样子的操作心理的话，他们就很容易把他们的股票在低点卖掉而且不要忘记了，散户的资金他的这个口袋是比较浅的所以他买不了这么多股票。所以很多的散户买了 IPO 买了这个新股之后呢，然后整体的市场的资金其实是不足的他没有足够的法人的资金继续的去当做买方，换句话说没有那么多买方，但是有很多的卖方在2022跟2023年我们依数据来看，有非常多的卖方供过于求。当股票供过于求，市场的经济在疫情、在贸易战、在地缘政治的冲突等等的变数情况底下，既有已经有的买方他又会缩手。所以啦，我们就看到什么，我们就看到了很多的供过于求的股票涨不起来，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术语，供给跟需求，就可以看出为什么这几年 A 股的市场变化基本上是不涨甚至是跌的我们在刚才重点一的地方就已经看出整体来说是跌的。而且别忘记了，新股上市它有一个禁售期嘛，它有一个闭锁期，闭锁期过了之后，内部人以及大股东它是可以卖的那他也想把他多年上市这个奋斗以来的这个过程也想要化成实际的资金嘛他连内部人连高层他都开始买股票。所以呢，本来就供过于求的市场，在新的供给的股票加入之后，他更加的压力沉重，更加买不完了，就是散户再怎么接都接不完，因为也没有足够的资金嘛 哦，他不可能，他已经买了一套房子，他已经在还房贷，他不可能有很多的钱配置在股市。更何况中国本来的整体投资人的样貌，或者说他们资金的配比，本来就是房地产多于股市，他不可能拿很多的钱来买股市，所以很多的股票行情就上不来。这原因呢，就是出在这里。而且在2023年的时候， A 股有一个很重要的改革，叫做实施了注册制。哦，注册制这件事情其实早在十多年前，我在访问一些上海当地的法人的时候就已经一再的提到了。在此之前，中国股市在证监会的监管之下实施的是核准制，哦，又叫做审批制。那核准也好，审批也好，它跟注册制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两者就像在天平的两端。以前的这个核准制呢，就是说如果证监会通过的股票代表证监会已经审核过了，哦，那证监会放你上市，哦，所以他每年会有一个看市场好或坏，表现好或坏，来决定要不要继续审核 IPO，哦，以前的特色是这样。但是到了实施注册制之后呢，包括了上市公司、新上市公司本身，然后包括了他的承销的券商、他的律师事务所和他的会计师事务所，他们要联合承担所有包括文件以及营业上面的法律责任。如果今天这家新上市的股票他有造假，然后他包括可能是财报上面、他的营业资料上面有让人误导或者是受损的地方呢，他们必须要面对集体诉讼，而不是中国证监会去面对这个求偿的责任。所以求偿责任主体的变化从官方变成了上市公司本身，以及律师以及会计师以及券商，这是注册制的核心的精神，哦，由公司自己负责任，放开大门让尽可能多的公司去做融资。那即便如此，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变革，我也非常肯定这样的变革。但是呢，投资人的权益在中国股市得不到保护，这也是一个长期的现象，哦，很多很多光怪陆离非常奇怪的各种造假，然后各种问题的公司并没有被适当的查办，并没有还投资人一个公道。这个现象长期的让投资人的信心不足，他不敢把比较多一些的钱配置在股市，宁可拿去买房子，摸得到至少可以给儿媳妇，哦，当做新房，哦，当做嫁妆这样子的房子，而不愿意去投资股权市场，哦，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那别忘了，到了2022年，到了2023年，他手上还有钱还有资金可以投资的人，哦，他基本上是脑筋非常清楚的，他是家底比较厚的，哦，他不愿意在这个前景不明，然后呢投资人权益保护不足的时候再继续的去买进 A 股，哦，所以这样子的这个恶性循环，虽然说实施了非常重要的一步注册制的改革，但是呢投资人的保护不足这件事情让信心拉抬不起来，所以啊又碰到了供过于求的这个股票供应的情况。所以虽然说我们应该都肯定，A 股也好，或者说港股也好，整体来说相对于全球其他的市场，A 股是非常便宜的，我们应该都肯定，但是这是看后照镜所得到的结论。如果我们把眼睛从后照镜挪到车子的正前方，我们去看中国经济的前景的话，这些民营经济的股票，这些可能是制造业，可能是创新的股票，这些科技的股票，它能不能有一个让人放心的前景让人去买进？它是不是还那么便宜呢？这就不尽然了，哦，所以我们重点二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中国经济跟股市之所以有这么长期的一段脱钩，股市表现不振，或者说根本就拉抬不起来，中国的散户的这个股票论坛有各种调侃股市的这个段子，哦，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哦，这边虽然不一一列举，但是如果去拆解它背后的逻辑的话，它其实存在着这样子的一个信心匮乏而且制度面的缺陷，它是有迹可循的，哦，这是跟大家介绍的第二个重点。那最后呢跟大家聊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十几年前全世界，或者说至少以台湾整体散户比较偏好的这个风向，这个投资的风向完全不是现在这样的， 我印象很深的是大概从02年还04年开始哦，中国的基金哦，因为中国在加入 WTO 之后，整个那个制造业 的表现就不断抬头，所以中国的基金呢变得越来越热门。我印象很深哦，当时我还有买一档基金叫做德胜小龙基金，然后呢因为他投资中国大陆股市的比例太高了，所以他必须要在台湾市场下架哦，然后那个时候银行就会买不到了嘛，你只要一下架就买不到。然后这个报纸一写出这个消息之后，还引爆了一波这个全台各地的投资人抢着买这个德胜小龙基金的表现哦，那就是跟风嘛，就是跟风投资。那这样的抢购潮，就是我记得是06年还07那个时候，就是次贷风暴即将要开始露出头来，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那个时候德胜小龙基金停卖了，我是在停卖之前好一阵子我就申购了。那老实说我也忘记了那个德胜小龙到现在到底表现怎么样，因为我根本连那个账户我都不知道那个存折放在哪里了。那个时候包括了大中华基金，然后呢新兴市场基金，金砖四国的股市很热，全球市场基金也很热，澳币的汇率非常的高，然后呢中国跟澳洲之间的关系非常好，然后呢澳洲的这个什么铁矿砂、葡萄酒、煤矿、天然气，反正就是一股脑的都是往中国送。那跟现在的风向完全不一样哦。金砖四国的有 你发现你有多久没听到有人在投资的时候说金砖四国这个字哦，现在叫做金砖五国哦，当时叫金砖四国。原物料的需求非常的旺，然后还有那个什么绿能 的投资也很旺哦。那放到十几年后哦，风向完全不一样，这是为什么？那在这个风向转变的这十多年当中，你做了哪些跟风的决定？你做了哪些自己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呢？我记得在采访过程中呢，有一个投资大户，我非常尊敬的一个大户，我孤影其名，我先不要说他的名字，他就跟我说，奇源啊，人的一生呢绩效其实很容易算，我这句话我好像在节目当中有引述过。他说呢，投资绩效一生怎么算，就是你当你做了对的决定的时候你赚了多少钱，然后减掉你做错决定的时候亏了多少钱。那我当时就哦，点点头，我就有道理，大概说的对。但我就心想，这不是废话吗？这个 quotation， 这个引述我能写吗？就是说这么直白的道理，我怎么可能不懂呢？你当我是小学毕业吗？但是这十几年来，我每次只要想到这个大哥，老实说，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有道理。我可以跟大家说为什么？你做对决定的时候，你赚了多少钱？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会做对的决定？是不是单纯只是运气好，你没有研究，你跟风做对了？就像当年的德胜小龙基金，当年的大中华基金。但是在非常巨大的一个市场变化来临，并且在这个市场波动的变化风浪平息之后，风向开始转变了。从当年的大中华、原物料、金砖四国、绿能，然后呢转到什么？转到了美国，转到了高科技、 AI、 伺服器、散热，这都不是当年十几年前我们热门朗朗上口的投资题材。我在湘院研究的那一集上面，我记得湘院研究的那个投资人他告诉我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我在这边再引述一次。他说 Diversification allows you to make mistakes，分散允许你自己可以犯错哦，这是后来为什么我痛下决心哦，转换成指数投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如果你是一个跟风投资人的话，十多年前你的中国基金、新兴市场基金、绿能基金、金砖四国基金、巴西基金、拉美基金，如今的绩效怎么样呢？哦，如果你持有到现在的话哦，在那个最热门的时候，当时没有 Tesla， 没有 Netflix， 没有 Apple， 没有 Meta， 你不可能想到美国会在2009年的3月初哦，标普500从666点，我印象很深，从666点开始起涨，然后呢大涨小回了十多年，到今年已经是第15年了。 你的财务投资的一生，你有收入可以配置在投资部位的一生，有几个15年你可以错过呢？如果你今年64岁了，而不是34岁的话，还有一年你就要退休了，你要怎么规划你退休后的生活呢？你是不是要延后退休呢？你有没有想过，在得到收获或者是承受损失的时候，其实你是在跟风投资呢？所以我最后我想跟大家稍微总结一下，其实人的投资的一生很短，它 比你真正的寿命短很多。那你有没有深思熟虑过你眼前的投资决定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那到目前为止这些决定又带给你多少的报酬，带给你多少的损失呢？我很期待你能够在节目听完之后呢，能够写一封信给我，我们可以聊一聊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得，有一些什么样的感想或者是困惑，我们或许都可以交流一下。因为毕竟我也是从一团迷雾一大堆的困惑当中试着走出自己的方向来的。好，如果你喜欢这集节目的话呢，欢迎你在老周的 Money Talk 的 Apple Podcast 或者是在 First Story 或者是 Spotify 三个平台，它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然后告诉我你听完本集节目，听完了台股创新高之际中国股市为什么表现不振，它背后有些根本性的逻辑原因。喜欢的话欢迎你留言，欢迎你告诉我你想要听到怎样的投资市场的讯息或者是财经新闻，作为你在财务人生上面决策的参考。好，我很期待跟你交流。老周的 Money Talk， 让我们下集见，谢谢，拜拜。